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性别多样化教育需要从娃娃抓起吗？那说到上周的一个新闻哈，那有名维州的一家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呢，建议维州学校啊要停用爸爸妈妈、男女朋友这样的性别称呼哈，改为家长、伴侣，并且呢建议校园里面的设立这个男女共用的洗手间，目的呢是为了提倡校园内对于 LGBTQI+ 性少数这个认知的普及，以及降低呢这一群体哈这个青少年的自杀率。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哈，跟大家提到了这么多的背景资料哈。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支不支持用这样的形式在校园来推广性别平等？您认为孩子需不需要从中小学就开始接受性别多样化的教育？所以我们今天正在行动，就跟大家来探讨相关的话题。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呢，马上也会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也特别期待收音机前如果现在有孩子们的家长啊，很想听听他们的一些想法，无论是准家长、新家长，还是已经是马上就要熬出头的老家长们哈，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姐，其实咱俩可以先聊聊这个话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问过父母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爸爸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当初你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吗？
你就说吧，你是从嘎子窝里掏出来的，是从肚脐眼出来的？
没有，
我问你，
我当时我问我爸，然后就是我爸说我是被大水冲来的啊，这是他的答案。然后问我妈呢，当时正在看《西游记》，他又指着屏幕说：“你说你跟那孙悟空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就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东胜神州哈、啊，
对，
这么蹦出来的。
对”
我对你妈说：“你是从这个山洞里出来，大王叫你来巡山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哈小时候对于这个性知识的
性教育，
性教育的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啊，就想知道这个人类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相信当年的哈，像咱们注意这种70、80后的孩子哈，问40、50后、60后的父母们，这很多人都是给出这些什么嘎吱窝呀、什么大水呀、石头缝里蹦出来啊这样的一些答案。但现在
捡来的还有什么？
对，捡来的。咱70、80后的现在，包括90后的，有都已经成了父母了哈，就是从小被爸妈骗到大。那现在如果要是咱们的孩子当今哈问这样的问题，咱们会怎么回答？特别是我们现在说，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性别多样化的一个社会里边，甚至说对于一些性别多样化的家庭哈，那样的孩子在提问问题的时候，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啊，关注的角度，甚至答案，都跟咱们说几十年前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哈。
对对对，现在哎呀，这个教育扁平，这个知识扁平化了，上网一查，啥都有了。
对呀、啊，怎么骗不住、
所以说你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这孩子你就我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去骗他？第二个，你骗了也没有用，人家现在信息比你还掌握得快，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确实给父母在教育，尤其是性教育的过程当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思考。
这说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性别多样化这个教育啊，就是按照目前的状态来说话，是可能是需要跟孩子聊的，但是跟多大的孩子来聊哈？咱们都说在父母眼中都是个孩子哈，这个孩子可以小到什么程度？那我看到之前有一些民间组织建议说，中小学就要开始普及，我们之前新闻报告关于性同意，我们今天新闻也提到性同意这样知识的一些教育哈，是不是感觉好像一些更复杂的一些内容还没有传授的时候，就要突然间要知道什么叫性同意哈，以及可能需要了解性侵、性暴力啊，甚至性别多样化这种在咱们那个年代看起来好像就咱们小时候 候都可能很少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概念哈。
嗯、
那这就说到啊、就是上周的一个新闻，就是维州哈有一家民间的非盈利组织是叫做墨尔本西北区主要卫生健康网络，他就推出了一个宣传活动，是叫做 Speaking Up and Speaks Volume 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活动，就促请呢维州的学校和体育组织啊设立这个男女共用的洗手间，那组成呢由男女运动员来混合组成的体育队伍，并且呢还挂上了彩虹旗帜，来加强这个包容性的概念。
嗯，我们来看看墨尔本先驱晨报的这个报道哈，他说有关的宣传计划的目的是旨在支援学校学习 LGBTQI+ 性小众学生，推动限制使用母亲、父亲、男朋友、女朋友这些字眼儿。然后宣传计划提出呢，避免使用丈夫、女友等性别用语，改用伴侣等非二元性别用语。那同时也避免使用父亲或母亲，改用什么呢？家长。
嗯，那同时呢，这个推广活动还倡议哈，鼓励学生呢向其他人询问的时候啊，那对方希望其他人用这个代名词的时候，不要用 he 或者是 she。哎，其实这个时候中文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都是他啊。咱就有时候包括像写字的时候写个 ta 哈、
嗯嗯，
就是他啊，就是认为不要用 he 和 she 了，而用 they 他们这样的一个称呼来统一概括。
嗯，那么卫生健康网络的行政总监Chris Carter 他就说呢，有关这个推广计划是为了鼓励大众发声，并且呢主动的对性小众学生表达支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当如果有任何人遇到被人欺凌的情况哈，其他人沉默通常就像无所作为一样，会给受害者带来相当痛苦的孤独的经历。
嗯，这是说到一个民间组织哈，建议学校就是说用这个家长伴侣来代替爸爸妈妈、男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并且设立男女共用的洗手间，
共用的卫生间。
其实说到在上个月的时候呢，维州的公立学校就打算从这个月开始呢，就是要这个希望哈，就是说让澳大利亚其他州和领地呢效仿维州，来对学生呢进行强制性的这个同意知识的性教育，就是关于这个 sex consent 啊，对不对 ？sorry 是啊，就是 sex consent 这样的一个性知识同意的教育。
嗯嗯嗯。
那么此前呢，其实这也并没有明确指示说学校必须要这么做啊，而是呢可以说把重点呢放在这个两性关系啊、性行为和性安全方面，但是现在呢是会重点关注这个。同意在性同意这方面支持的教育。
对，所以在上个月的时候看到维州的代理州长就呼吁澳大利亚其他州和领地来效仿维州哈，强制对学生进行性同意知识教育。那么之前呢，这个举措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学校教授性同意的知识，只是把刚才盛楠提到重点放在性关系、性行为和性安全。那么从第二个学期开始，这个新的指令就会强制要求各州立的学校教授政府基于自由协议的相互尊重关系课程，这个其中就包含了性同意知识。
嗯，说到这个性同意知识呢，现在是维州在中小学就开始实施了。其实说到性同意，我们感觉这个可能会相对成年人的话题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刚刚走进了许多澳大利亚大学学习的大学新生的课堂里边啊，他们呢就必须完成这个有关性同意的课程。
嗯，那么包括有悉尼大学、南澳大学在内的很多家的澳大利亚大学是要求全体入学的新生每个人都必须要完成和通过一个课程的模块。那么这个是一个在线的课程，他用这个线条简单的男女性的一个动画小人儿来展示什么是包括以及什么不是性同意。这个学生呢必须要拿到100分才可以通过这个课程。
嗯，那根据这个悉尼大学网站上的描述呢，这个叫做同意事宜界限尊重和积极干预的在线课程呢，是由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开发制作的。那网站说呢，每个人都必须在接触他人之前呢，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准许啊，不经允许的性行为就是性骚扰，是违法的行为。
嗯，那去年的时候呢，人权委员会对澳大利亚39所大学的有超过30000多学生呢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就发现呢，有超过半数的澳大利亚大学生曾经遭到过性骚扰，有1.6%的学生呢遭遇过性侵。
哎，他有关性骚扰和性侵呢，看来也是在校园内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哈。好，那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像这样的讨论在其他国家也有哈。
对，
之前英国呢就有提出来，也是要学校里边设置没有 性别的厕所是遭到了家长的强烈的反对，因为说家长说可能会引起这个安全隐患。
安全隐患。
其实说到这个 unisex toilet 哈，就是性别公用，就是无男女通用的厕所哈，
性别中立厕所
啊，在这个公共场合其实有很多，但关键就是说，有人说啊，觉得这设立这样的厕所呢，在校园里面，特别是有一些这种在校园里面设置厕所，有人建议说，在这个中就是性别中立的厕所里边，同时设置，譬如说男用的小便斗和坐便器这样的方式，哦，对不对？特别还有人担心哈，譬如说，可能难免会
装摄像头，
哎，对，有些熊孩子或一些坏人哈，因为男女通用，万一前面是一个异性的哈，装摄像头，结果反而有什么偷窥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哈，都有可能哈。比如说在校园里边来安装这样的一个就是 unisex toilet， 到底是不是有必要哈？包括我们今天更大的话题，孩子多早可以跟他聊这个性别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校园里边从中小学就开始来普及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有些早了啊？您作为家长，是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哈？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哈，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的发言规则依然是8:50之前接听，每人3分钟；8:50之后接听的，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但是如果要是电话现场人不多的话，8:50我也是可以给大家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的哈。好，请大家的踊跃来参。家哈，关键是哈，就是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见解哈，不对他人的这个发言呢进行评论。好，我们来按照时间顺序来接听电话。好，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是我吗？
是您，请说。
啊，你们这电话有问题，今天说。
是的，一直都有问题那样的，对。
啊，不好意思，
还好，就是还能把大家接进来。当时开始之前，说看一帮人在忙碌，想坏事了。今天聊这个话题，要是一没有家长参与的话，怎么聊？
我首先确定是我是我，
是你是你是你
啊！至于他们要怎么称呼呢？我是这样看的，随便你们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但我以前是怎么称呼，我还是怎么称呼。如果我这样称呼你错了，那你说我不是我你不能这样称呼，那行我就称您呀，不能称男士不称女士，那我称呼你名字也可以，都没问题。但你不能强迫我啊！你强迫我，我对不起，我可要反抗，我
哦，就是这是一个选择性的自由，不能是必须的哈，
啊，
就是你愿意称呼这个，
啊，
就是称呼这个。
另外，你们这个话题里头说性平等、性多样，同时呢，主要问题让我们要从娃娃抓起，给他们有个正确的这个认识。在我看完，给娃娃们一个正确认识，前提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正确认识，一个共识？我认为不是的。我个人呢，对同性恋呢，因为我不是。我对同学呢，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但我呢非常非常之警惕，因为我有特别自己身边的个别的案例在那放着。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就说我们从我们这个人从哪里来，我们不管你相信是被造的也罢，你是相信是进化演变的也罢，你是相信被造了以后又进行了演变也罢，都可以。但是我们人类经历了数万年，当然你想要多长时间就给你多少，100万年也可以。经过如此长的时间，到今天这个位置，被造也好，进化也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没有根据我们自己的性的、生理的这个取向，而进化出或者被造出相应的生理系统？没有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根本就没有，非常矛盾在我们的身体里，但是跟我们的心理产生非常的矛盾。第一，没有，所以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至于说是不是病态，这个我不能考虑，但至少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生物界发展有这个取向，有这个要求，它就会产生这么一套系统，不管是被造还是你后天演进的，但是这个没有。正因于这个现象，我们没办法解释，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争议，在这个争议没有解决之前，也就是说，对我上面提出那个问题，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朋友之间也很多，吵了也不止一次两次。但是对我说的那个被造也好，演变也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同等的生理需要的这个相关的系统呢？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解答。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非常有疑问的。那么在这非常有疑问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个疑问我们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对我们的后代进行一种正确的观念来教导他们，实在说不通。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如果我教育我的孩子，我只能把我现在说的这实际情况告诉给他，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不应该歧视，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要把这个疑问告诉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虽然长大了，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后面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哈。好，赵先生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自己身体的性别跟这个精神上，就是性别认同之间，肉体和精神上会有一个就是并不一致哈。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很多的像在填表的时候填个人资料，特别是包括像人口普查，从今年开始之后都会把这个性别多样化也会纳进来，就除了男性女性以外，以及其他的像这个我们说的性少数群体里面的各种选择，以及还有一项就是您自己认知的，您认为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别啊。
提出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在让孩子就是在提早了解这种性别多样化教育认知之前，家长是不是自己在认知方面是理清楚了的。
这也让我想到之前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哈，就中国的教育专家说这个让孩子呀学分享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从小开始，因为说分享是一种美德，说这个小时候他都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德的时候学分享有必要吗？我个人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些看法的，就是说就是你事后去真正理解分享的这个概念，并不影响你从现在先从一个我们说从一个命令指令这个概念上行为上先建立这样的意识，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冲突的那样的哈。好，那我关于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表达您的观点哈。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哎，你
好，哎，你好，请说。
我对这个，我觉得这你们的话题是不是在讲的是 safe school 啊？
您说的是什么
？safe school，
他说 safe school。
不是，那个是之前您说的是在几年前联邦大选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目前说的其实是上个周的时候就是在维州的时候是谈到了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具体是提到不说爸妈，而是要用伴侣的这样的
家长
用词。对，但里边有一部分内容是跟 safe school 是有重叠的，就是说建立一个男女通用的洗手间，
公用的
厕所，这个是跟 safe school 计划里边是有重叠的，是的，
对于男女共用的厕所来说的，我其实觉得，在卫生方面其实对女性是不太好的，因为就第一，当然了，安全方面其实也是不太好，因为男女共用的话，如果在学校是，特别是中学里面或者小学里面有共用的厕所的话，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女生或者男生都不太好，其实有点我觉得有点安全的隐患在里面的。然后还有其实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不太好，因为男的其实真的去男厕其实真的
生理构造上面就是
对对，就是生理构造上物理结构都不一样的，那设计的那些马桶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当然是男厕肯定是比较肮脏的，所以女生都会其实对女生来说其实女生会觉得怪怪的，就比较肮脏的厕所。
那您觉得对于这个就是性多样群体这样的一个学校内的教育，需要从中小学时候就开始吗？
我觉得太小的话，其实这些应该是从父母亲开始做，但是怎么灌输父母亲有正确的男女的性别的观念，其实我觉得人天生就有了，应该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但是现在我的感觉是好像是我们要去迁就少数的同性恋者，他们要强逼大部分的人去认同他们，而且如果大部分人说出自己的观点的话还可能会犯法，这我觉得是一种也是一种歧视来的。
好，谢谢邓先生，好，谢谢您的发言。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性别多样化教育需要从娃娃抓起吗？热线电话1300799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觉得吧，从上次那个同性恋的合法化，婚姻的合法化，那个时候我们周围很多朋友同事的都把那个选票一看，就是说弄个这什么狗屁东西，全部往垃圾桶里扔。当初我就跟他们说过这句话：如果你们大家都不去投票的话，那造成如果一旦同性恋合法化被合法了以后，那么 这个 group 将会向社会要求越来越高的、越来越多的东西，也就是它会进一步逼近成。到这个时候，你们后悔都来不及。现在恰恰就我们大家都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造成这样一个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由党政府完完全全是为了选票推卸责任。这些东西都是应该你政府执政能力里面的，你去要求公投干嘛？而且这个公投又不是强制性的，可以投不可以，可以不投，那么所有支持的人全去投了，而不支持的就不去投，那样的结果会有公平性吗？
你为什么认为觉得不支持的人没有去投呢？
因为我事实上看到所有很多我周围太多不支持的人全部把选票一扔，什么狗屁东西全部扔掉。
所以说您认为公投这样的结果不是一个民意的体现？
这个公投根本就不应该是民意的体现，因为这些东西就像那个，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大家在选政府的时候又要必须强制性呢？对不对？你这样没有强制性的去公投，首先你通过公投来决定这样一个政策本身就是错误。我们要你政府干什么？你政府的决定要的话，你 GST 在推行的过程。
那史先生问一个话题哈，那如果现在就是说性别就是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在国内通过了，那如果像您身边有未成年人问您这个问题的话，说为什么这样的就是两位男性或两位女性可以结婚，您会怎么回答他？
是这样，我首先我不我前面的我听我说的很好，现在正在进行道德绑架，把少数人的要求让大多数人去同意他。作为教育这个地方，大家来说，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问你什么是性别，性别什么东西，这回答很难回，现在变得很难回答。让我的理解，性别什么是个物理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特征是个男的或者是女的，而你认为你是个男人和女人，那是个心理化的过程。那么你不能由于心理化认为你是个女人，那就不能，你就否定你自己物体上、你的物质上、物理上，你就是个男人的现状，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你改变不了。那么作为我们教育来说，我们教育首先应该是朝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方向进行，比较一个正确的一个，你不为所有的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三观，而我们现在一味的提倡这些东西，是为孩子们建立一个不正确的三观。那如果没有男女性别的话，那么长有男人的体征的和长有女人体征的这个，那又该如何来称呼呢？对不对？我们是所谓的父母，什么是父母？父母和 parents 是不一样的。parents 可以不是父母，但父母只能是父母，他不可能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啊，正在越来越惨，越来越病态。我也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在学校的，比如说男女共事，那我很简单，我就问电话前所有的妈妈们，所有的女性，包括学校所有的女的老师，我就问你们，你们愿意在上厕所的有一个男人在边上上厕所，你愿意吗？我相信100%没有一个人是愿意，除非他是个同性恋。
哎，我觉得好像这个把性别通用厕所使用的方式是不是理解上有一些偏差，只是说是共用设备，但就是说从个人隐私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不是同时使用吧？
那就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如果他是两个不同的房间，那还谈什么男女共事？那就是个公共厕所，就像我们到 party， 我们去 party， 对不对？我们 party 和一个 party 里面开一个公园里开 party， 他一个 toilet box， 他当然不分男女，有男人进去，女人就进不去；有女人进去，男人进不去，对不对？那是在玩文字游戏，这就不是男女共事。所谓的男女共事，就是大家进入一个房间，对不对？
好，石先生，好，谢谢您发言，好，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想。
没有，您已经四分钟了，不好意思哈，我已经给您四分钟时间了，好，谢谢。
没问题，没问题。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主持人好。又把这个同性恋问题怪罪到自由党政府身上。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啊！我们说，在这个同性恋上最激进的，做的最激进的就是维州的政府啊。这个事情现在这个提议也是维州的提议。这维州，我提醒一下，谁在执政？是自由党吗？那维州是工党执政啊！啊，就算上次没有这个Postal Survey 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维州这个组织现在维州就不会提这个所谓这个不喊爸妈啊。不喊这个男女朋友这个提议吗？啊，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啊，我觉得呢，性主流和性少数啊，两方应该要懂得尊重和妥协啊，特别是妥协，这是西方政治的这个核心啊。那么，喊爸妈，这个是我们主流社会的一个认知，那性少数群体呢，也得 懂得尊重，啊，而非玻璃心啊，喊了爸妈就觉得不尊重他们。别，我们也并不这样。举个例子，啊，我前两天带孩子去这个游乐场，这个游乐场导游正好是伊斯坦，他说Happy Easter， 那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他后面加了两句话我就不正常了 ，Happy Easter for those who are celebrating， 这个我觉得特意加上去就是为了政治正确。我们来到西方国家，我们当然我们是也是民族上面来讲少数民族少数群体，但是我们当然尊重主流的这个复活节啊圣诞节啊，啊你当然庆祝，我们虽然不信仰你的宗教，但是这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西方的一个特色啊。那么性观念上也是这样，我们也得少数群体尊重主流，主流就是喊爸妈的，对吧？这个而且啊这个性这个同性恋问题啊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啊，你不可以用法律法规去强推，不然就变成国安恶法了吗？啊，我提醒这些群体啊，还是想想如何去改变，软性的去改变大家的观念啊。我觉得澳洲啊在尊重这个性少数啊，在以前你们也谈过女性话题，不管性少数啊女性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华人主流啊是反对这个同性恋的，但是呢我也知道从中国啊来澳洲来了很多性难民，就是很多性同性恋因为在中国受到很多歧视呢，他们都来到了澳洲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深思，他们在觉得在澳洲呢啊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也能让他们更平和的生活。
好，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您非常喜欢跟我提问题
啊？没有，已经三分钟刚好已到。
好，
希望您好，谢谢你，好，谢谢您在那个表达观点。好，我们赶快插播一段广告，后边还有听众在等候，我们稍等一下。
哎，你好，听得到说话吗？
哎，请说。
能听到。
那我呢，就是作为一名可能站在一名学生的角度来讲吧，然后我的职业性也比较特殊，我是一名性心理在读的性心理咨询师，所以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会使用很多的包容性语言，然后所以我对于这个使用这种包容性语言在学校这种观点呢，我是一个，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政府使用的方法呢可以更温和，但是很多时候政府因为强调这个政治正确，所以它可能会达到一个反效果，像很多刚刚前面的听众啊，这个对的这个情绪可能会比较啊我不能接受，比较反对，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寻找到一个更温和的一个办法。那关于孩子是否要去接受性教育呢，我觉得孩子呢一定要接受性别多样化的教育，那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他要符合孩子的这个生理和心理的一个年龄，但是更重像之前有一个听众提到的说，其实父母才是更应该去接受性教育的那一个那一方，因为父母最好来说是父母需要有一个性积极的态度，这样的话他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才能去更正确的去引导孩子。我觉得学校呢应该说把这个教育权尽可能归还给父母，然后说学校可能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一个正确指导的作用，一个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就是说做更多的一些干预的一个作用，但是学校最好是和父母去合作，去更好的给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性教育。那孩子在其实没有一个规定，比如说孩子要在什么时候去接受一个性教育，真的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个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可能在我接受到的这个教育过程中，应该6岁以后就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个性教育了。那还有什么？我好像没有提到。
好，谢谢您，好，也刚好是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哈，特别是感谢您从一个这方面的工作者的角度哈来跟我们对这个话题给予了一些观察和理解哈。好，谢谢您 ，Maxi， 好，谢谢。
好，
我们来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程女士，您好，程女士。
您好。我就简单讲几句。就是说关于刚才谈那个，就是两性共用厕所这个问题，我是坚决的不同意，特别是在学校，都是孩子。为什么呢？那个有一次我去那个商场买东西，那么我就去女厕所去，那么很多人上的厕所就在那儿洗手，那么后来推开门进来一个男的，按理说他一进来看见那么多女士在那儿洗手，就应该是 他就一直不管，一直往前走，就推开门想进去。那么后来我就忍不住的，我就说，哎，对不起，你走错了，这是女厕所。他才假装啊 ，sorry sorry， 走错了。其实一推开门，那么多女士在那洗手，就应该反应过来。后来我问这个事情，我就想，我说如果不提醒他，他就跑进去了。 跑进去以后他不出来，他真是上厕所还怎么也不知道，洗手的人都走了，那么这样里面躲着一个人，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嘛。但是那个是男女厕所，讲得很明，假如将来是共用的，你没有权利叫他出去，大家都共用的嘛，我也可以来，你也可以来，对吧？那么我通过这件事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安排，我是这样想。
我讲完了，把这件事讲出来。好，
谢谢你，好，谢谢陈女士，谢谢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经历。哈，好，再来接听一位吧，这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喂，是我吗？
哎，
是您，请说。嗯，
早上早上，我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是人类的自然基本自然常识的认知已经产生了混乱了，这个可以从文化层面和宗教层面去细讲一下。按照文化东方文化，我们这个老子啊，这个。 道家，然后道家都讲到三才，天地人三才。如果按照现在这种，那就乱了，也没有天，没有地，也没有人，人什么都代替了，所有的自然界人就全部代替了。然后我们不要说这个道德观念，然后从宗教观念来说，人类的起源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完全解决。在美国已经上交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是说这个。 学校的基本教育到底是上帝创造人还是人是进化？好，陈先生啊，抱歉，因为时间原因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上啊，把这个节目上网之后呢，可以跟帖啊，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这一两个小时陪伴，今天收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再会。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